上回书说到，刘王氏来到了巡抚衙门。这个刘王氏啊，打官司都打了三年了，打出名来了，谁不想争着看看他长得什么模样啊？所以呀，人群又是一阵拥挤，看着他头也不敢抬，羞怯怯的走到了衙门口。按照李拔李大人的吩咐啊，他拿起了那柄足有四尺多长的鼓槌。差役告诉他，敲敲吧，把胆子放开，使劲敲。告诉你，一直敲到放炮升堂的时候，来人传你，你再进去。李拔看了看差役，拿起鼓槌，大着胆子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这就擂起鼓来了。这声音从门外是一直传到了后堂李拔他们那。李拔站起身来，吩咐一声：“哎呀，升堂！”说着便起身向外边走去。黄伦他们三个见主官已经走了，当然不敢怠慢呢，也急忙跟着出去了。就在这时，三声堂鼓响过，三班衙役、巡抚衙门的几个师爷和一群手执水火大棍的衙役们是蜂拥而出，大堂上响起了震慑人心的堂威。哎呦，刘王氏照着师爷事先教好了的一套，随着唐威来到了大堂门口，双手高举状子，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妇做主啊。李拔一摆袍脚升了工作，见几个师爷已经在肃静回地牌旁边设了个小案子，提着笔等着记笔录呢。李拔冲外面吩咐一声，传请黄大人、汉阳知府柳青、汉阳县令武寿一同与我会审，把刘王氏的状子呈上来。这一个哥什哈答应一声，径直来到刘王氏跟前，取过状子，双手呈给了李拔。李拔是一边看状子，一边对刚刚过来的他们三位官员说：“三位老兄，请坐。”李拔看完了状子，冲着下边喊了一声：“刘王氏，民妇在。”你抬起头来。刘王氏不安的哆嗦了一下，躲避着众人的目光，这才慢慢的抬起头来，看了李拔一眼，急忙又低下头了。大概他对巡抚衙门这大堂上的威严气势有点害怕，双手一软，差点没跌伏在地上。李拔却和颜悦色的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你的案子早已在聂司衙门立卷成审，本巡抚也曾经明察暗访过，今日过堂为这案子审断。本巡抚虽然已经奉调北京，但是本官奏明了当今皇上，此案不审结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湖北一步的，你只管放心，待被告程三上堂。”衙门外边一阵轻微的骚动，两个衙役把程森带出来了。这个程森看上去50岁不到的年纪，戴了一顶六合一统的瓜皮帽，灰拂绸小羊皮袍子，腰间还竖着一条玄色的腰带，外头套了一件黑狐绸褂子，长得四方大脸的，白净的面皮，五官端正，看上去倒是文质彬彬的。这程森一看呢，就是见过世面的，这种场面他可能见的也多了，他是一点也不怯场，迈着方步进了大堂，双手抱拳一揖，就地打了个签，看了一眼跪在一旁的刘王氏，起身垂手侍立。李拔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是个做过官的，他啪的一敲惊堂木：“你叫程森？”宛卷生程森，你曾经做过官对吧？原来在哪里任职啊？又为何回到了本籍呢？回大人话，卑职原在江西盐道， 康熙60年因为亏空库银撤差追笔，雍正3年亏空补完，这才起复为泰安从知。如今因为母亲过世，丁忧在即守制。李拔一听说他曾经在江西做过盐道，不由警觉地看了一眼黄伦，因为他知道黄伦好像也在江西藩司衙门做过官。他为成森翻案，难道说这里边还有什么猫腻儿，或者是还有什么更深的背景不成？他当下冷冷一笑说，哼哼，好一个孝子啊，3年热孝未满就敢奸宿有夫之妇，就算是不讲孔孟之道，你置国家法度于不顾，这也太大胆了点吧。程森却不慌不忙，不紧不慢地说，回大人，卑职并没有奸污刘王室。说着不屑地瞟了刘王室一眼，又接着说，大人，因卑职起复需要用银子，所以呢就随行就市，为佃户们加收10%的租子，所有的佃户没有不服气的，只有刘王氏一家抗租不缴，下头的人气急了，这才把他家3间茅草屋给烧了。不过为了这事儿，我已经处罚和开革了下边的人呢。刘王氏为了赖租子到我府上来，见我的时候，哎呦喂，百般卖弄风骚啊，敞胸露怀，还说了许多疯话，我当时没理他，就把他给赶走了。我本来已经有了1妻2妾，再说了，如今这把子年纪了，还能上他这个当？哼，想不到他公爹刘老栓也是个无赖。8月16，他带着两个孙子闯到我家，当场就喝了毒药自尽了，卑职当场抢救无效，这才酿成了这件人命官司。不过这个案子经聂台黄大人多次审讯，证词是一应俱全，卑职也是读过书做过官的人，不敢欺心蒙理呀，求忠诚大人明鉴真伪。说实话，这个罪名卑职可时时担当不起呀。李拔听了他这番话，转过脸来不加思索地问道，汉阳县令，这个案子你是第一主审官，程森当时是不是这样说的呀？这汉阳县令寿武坐在最下手，你瞧他这人名字叫的也怪，寿武哪两个字呢？长寿的寿，武啊就是语文的语，去掉那个言字旁，寿武。当时他接这个案子的时候啊，湖广巡抚还是他的坐师杨明石呢，聂司衙门的主官呢也不是黄伦，黄伦当时还没调来呢，他也没想到这个案子会这么扯皮。他今天来陪审呢，原本是坐定了当个泥菩萨，如果刘王氏赢了，那就说明他当时审案审的一点不错，如果是程森赢了呢，那他乐得顺水推舟给黄伦一个人情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李拔头一个就点到了他的名字，他顿时脸上是青一阵红一阵，急促不安地说，回大人，当时程森根本就没到庭啊，是派他的管家程富贵代理的，还有几个在场请求减租的佃户，口供和程森说的不一样。另外这刘老栓和他的两个孙子喝药自尽是在8月15，不是8月16，因为历来都是8月15啊是财主带佃户的日子，就是说这个地还续租不续租，租金是加是减，都要在8月15这场宴席上敲定的。所以当时程森要求加租，当然了，佃户是无论如何不会跟地主一条心的，他们当然不希望加租了。后来就因为加租的事儿起了争执， 可能是刘老栓也是反对加租的，没想到就被程家的庄丁给毒打了一顿，他们祖孙三人这才喝药自尽的。这件事儿在场看见的人很多，好多人都能作证，所以卑职以为证据确凿，当即就断了程家五里。坐在寿武身边的知府柳青立刻接过话茬，李大人，寿县令当时申报的案情就是这个样子，卑职也以为案情确凿，也就照准了。谁知道话音没落，聂司主官黄伦在对面一口就给顶回来了。不，程富贵又不是程森，他不是正身吗？刘王氏告的是程森，怎么能根据管家的话就判断家主有罪呢？再说了，如果那程富贵对他的家主怀有仇恨的话，那他这样招供不等于是陷害程森吗？程森立刻接过话茬，对，幸亏黄聂台明察秋毫啊，不然呐，我真叫程富贵给坑死了。他还要往下说呢，却不料李拔啪的一拍惊堂木，断喝一声：“你给我住口！等问到你的时候，你再说。”几个人这才吓得不敢言声了。刘王氏，你说，你公爹和儿子养药自尽，到底是8月15还是8月16？
大人，8月15。
程森立刻说，不，8月16。
8月15。
8月16，这庄户们都能作证。李拔看了程森一眼，又看了看围在堂口的众人，你们谁能出来证明啊？几个人跌跌撞撞的就爬进来了，一窝蜂的跪下，口中是乱糟糟的说：“
大老爷，我们程老爷他的确是冤枉啊！8月15，我们都在场吃酒，刘老栓也在场来着，当时可真的没见着他喝什么砒霜啊！”
李拔转过脸来，盯着刘王氏。刘王氏，这话怎么说？
刘王氏脸色苍白，急忙往前爬了两步，指着这几个人说：“钦天大老爷明鉴呐，这几个佃户都是被程森收买了的呀。再说了，他们都是指着程家佃田吃饭的人呐。程森说8月16，他们敢说是8月15吗？不过那天的确是8月15啊，当时一听说我公爹和儿子都死在他们家了，我带着两个本家兄弟去程家抬尸体，当天晚上哭丧哭的满村都过不了节呀。不信老爷您随便叫几个村民问问，这种日子还能记错吗？我那去死的老爹，我的娇儿啊！”
凄惨的哭声是营庭回旋，人人的心都被揪得紧紧的。外头几个毛头小伙子一起挤进来了，七嘴八舌的说：“大人，我叫王二柱，和刘王氏是一个村的，我能证明那刘老头是8月15死的。我叫王二嘎，那个当时他们家吧哭得满村人都跟着掉眼泪，这事儿街坊邻居谁都知道。对了，我娘当时还带着月饼去老栓叔家看他们来着。我还帮着往刘村抬死人来着。大人，8月15。真的是8月15，没错。”李拔冷冷一笑，突然转过脸来问道：“程森，你说为什么私改日期？”
回大人，那兴许是我记错了。
不会吧， 不是你记错了，而是你太过聪明了。日子定到八月十六，那证人就只能见到你程家的人，你就好做手脚了。可惜呀，八月十五这个日子可太好记了，而且这一天又是你们财主和佃户家很特殊的一个日子。更可惜的是，你程森不能一手遮天，你只能胁迫得了你的佃户，全村人的嘴你能堵得住吗？程森好像被迎头打了一闷棍呢，他浑身金铃铃打了个寒颤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的环顾一下四周，又看了看几个刚进来的证人，他咬了咬牙，强自镇定着自己，又说：好，大人，就算是八月十五吧，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嘛，他们反正是自杀的，又不是我强按着他们给他们灌毒药的。李拔冷冷一笑：是吗？那本官再问你，你有没有奸污刘王室啊？程森瞟了一眼黄伦，仍然是铁嘴钢牙，矢口否认：没有。李拔又把目光扫向了刘王室，刘王室被看的低着头，只顾抠砖缝，张了张嘴才说：他偷偷看了一眼衙门口拥挤的人群，到底是没说出口。坐在西边的黄伦一拍公案：今日是对簿公堂，刘王氏，你吞吞吐吐的语言恍惚，你这刁妇存的什么心呢？李拔瞟了黄伦一眼，吩咐葛世航：来呀，把证人带下去聚结画押，门口这些人通通后退三丈。衙役们答应一声，带证人的带证人，在门口维持秩序的维持秩序。但是这看热闹的人一听说问到了奸情，嘿，那越发来了精神了，谁都想听听你推走这边，那边又涌上来了，怎么也不肯后退。还是一个师爷有办法，端了一碗墨汁，用毛笔蘸着，在堂口一站，是往前就甩。这么一来，站在前面的人呢，头上脸上身上都被墨汁给泼黑了，哎，这才不得已往后退。但是后边的人呢，又伸着脖子想往前看，后边的人往后退，是前边的人往前挤，顿时乱成了一团呢，有的哭，有的闹，有的叫，好家伙，好半天才静下来了。李拔这才对刘王氏说：好了，刘王氏，这是公堂，你必须实话实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你只有说了实话，本官才好为你结案呢。多少烈妇受辱而死，春秋并不责备，既然是强奸，那就没什么可丢人的，你只管如实讲来，不要心存顾虑。刘王氏这才咽了口唾沫，无可奈何地说：是，他家要加租，佃户们都出不起，都想让他别加租子。开始啊，我公爹已经去他们家说了好几次了，可是都不管用。后来那天我正在家做针线，是他家一个佣人把我叫去了，说是想让我过去帮着做做过冬的衣裳。我想我爹去求过几次，请他别加租子，他都没答应。要是我过去帮着做做过冬的衣裳，或者能见着太太奶奶们求个情，这么想着我就去了。开始我和他家几个佣人都在西厢房做针线，后来不知怎么回事，他们家那几个佣人都先后出去了，屋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后来他程森就进来了，动手动脚的，先是说疯话，我不理他，躲闪着他。后来他就猛然，我无论我怎么喊叫，
也没一个人进来。后来他就把我给糟蹋了。
当时我在他大腿上抓了几把，不知道扎出印来了没有。
说到这儿，他实在羞得说不下去了，又低下了头。却不料黄伦在旁边说：“好啊，这就好办了。既然是你抓过他，那只要验验看看他腿上有没有伤，那不就知道了。”
刘王氏一下子抬起头来，死死地盯着黄伦。他突然横下了一条心，也不顾任何羞耻了，梗着脖子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哆嗦着说：“
黄大人，我问你，你得了程森多少银子？亏你还是个读书做官的人呢，三年前抓的印儿，现在还能验得出来？你可真不要脸呐！好，今儿个林父也豁出去了，大不了就是个死嘛，我索性全都说出来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占骗了我的身子，先答应替我雪冤，可是后来为什么又变卦了？
这么一来，案情急转直下，没想到这案子又牵涉到了黄伦，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。李拔、柳青、寿武，还有所有的衙役，把目光都投向了黄伦，一个个脸色苍白，如同庙中鬼神泥胎一般。顿时大堂上是一片死寂。黄伦万万没有料到他竟会攀咬出自己，脸色是由红变黄，由黄变白，最后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。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他强自镇定着自己，啪的一拍公案：“你胡说，可见本按察使没有看错你，你这个臭婊子竟敢如此含血喷人，来呀，来！”几个聂司衙门的人立刻答应一声上来了，大棍走啊，这几个人答应一声，一窝蜂的扑上去，举起棍子就要打刘王氏。李拔唰的一下站起身来：“慢！案情这么一转，是他万万始料不及的。此刻他又攀扯出了黄伦，这该怎么办呢？”他皱着眉头思忖了好一会儿，才轻松的一笑说：“黄大人稍安勿躁嘛，等问明了再加刑也不迟啊。刘王氏，你要知道，你是以民告官，先就有罪，要想清楚了。”到了这时候，刘王氏早将一切置之度外了，他死死盯着黄伦说：“
如今民妇是破了身子的人了，已经一钱不值了，我什么也不怕，只要公道的处置了我一家三口的血债，什么样的罪我都领了。”
他指着黄伦说：“姓黄的，你在二堂逆审我，你说程森给你送钱你不稀罕，当时我给你磕头说大人不爱钱，公侯万代，你双手把我拉起来，你当时做的那些个事情，现在想想你那副肮脏的嘴脸叫人恶心，你说你都做了些什么？”
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也提醒您继续关注中央台接下来的节目。